啊，欢迎大家来那个我们这个现场之后的第一个主日。啊，在这之前呢，我想先有一个报告，就是啊，我们很想教会有了自己的堂以后呢，终于可以啊，在上午敬拜就可以在一起吃中饭了。所以我们想教会呢能够回忆一起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大家看到使徒行传也读到他们天天同心合一恒切的在殿里面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们是天天啊，我们做不到天天，至少每个星期主日有一次哈。所以啊，这里是希望大家能够养成一个哎，周日来教会敬拜吃饭也是其中一部分啊。那当然这个事情不是一个人干得出来，也不是几个人干得出来，是个蛮大的工作量。所以呢，我们呢、欢迎大家积极的去向徐美啊或者郭法啊中委长老他们报名，如果你对这个施工有感动啊，也帮忙我们去联系附近的中国餐馆，或者你甚至自己想开餐馆，看有没有人那个餐馆愿意提供这个啊食物啊这个服务好。然后呢，当年明年教会在这个中餐有些花卉，如果你愿意为这个祷告奉献，也谢谢大家的爱心。好，好的，我们今天现在回到啊，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就是这个平安。你有平安吗？好，那么基督教见面呢，就是平安，对吧？他发现了三个很重要的事实，第一个就是我们都需要平安，无论你是什么人，白人、黄种人、老年人、年轻人、小孩都需要平安。第二个事实呢，就是平安其实是个非常稀缺的东西，家家户户都充满了忧虑啊，所以他们需要平安，对吧？那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呢，这个平安恰恰又是我们基督徒共同的经历，对吗？所以我们在一起见面的时候平安平安，因为需要也实在的缺乏，也是我们共同能够得到的经历。我自己的救恩就跟平安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我是85年来美国留学啊，那个时候好多人向我传福音，但是所有这些理性的逻辑的说法啊，我都没法接受。后来怎么信的呢？我买了第一辆车，那是我住在 Tennessee 啊 Nashville 那个很保守的地区，星期天就开着这个车去买菜，那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在那些年代80年代的 Tennessee 店子里面是买不到东西在星期天，因为无论是客服还是服务的开电子的都去了教堂。那我不知道开的车子，哎呀，那个 traffic 好得不得了，对吗？没有车，结果一个电子接个电子，哎呀，都是碰壁了哈，就其实蛮沮丧的。结果这个车子呢，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就红灯停下来。结果在我的右前方那个角落啊，有个很大的这个 Southern Baptist Church， 它里面就那个敬拜的音乐，就朝这个大喇叭呀，就吹到街上来了，知道吗？我听那个音乐，哦哟，我的天哪，有种首天的平安一下子就飘到我的心窝里面地去了，我被深深的震撼了。我是学物理的，是尊重事实的人，这就是个事实，对吗？我不能够否认这个事实。那我的道理，我要升官发财才有平安呢、这样平白无故哪来的平安？所以那个星期天我自己走进去的，我说这个平安是这么稀奇，我是确实是需要这个平安哦。那成年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教会，就是星期天一定准时的去教会敬拜神，要领受那个平安。刚开始的时候啊，那个平安可以让我撑过一个星期的忧虑，所以星期一开始忧虑，忧虑到星期六的时候很盼望星期天快点来，来了以后赶紧去教会，好像打了个强心剂一样，吃饱一顿饭，哎呀，又可以熬过一个星期了。那直到现在才知道这个平安其实是应该是与我天天都存在，不只是星期天的。所以到现在我就很难忧虑了哈。所以跟传福音的时候看到人忧虑的时候，觉得啊，想起我以前就是这个样子，就挺有意思的哈。好，弟兄姊妹，我真心想问你啊，你真的有平安吗？所以这个平安其实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让我们忧虑的事情。你看亚马逊刚说要 lay off 30,000人，对吧？然后我们最近还发生过 COVID啊，这个有国与国家的这个贸易争卷，对吧？我们身体的健康，有些家庭儿女的叛逆，哎呀，各式各样的婚姻之间的冲突，对吗？所以人世间平安是一件非常之稀罕的事情，不容易的。那当我们讲彼此问平安的时候呢， 我们多半的一种解释就是岁月静好，哎呀，啥事都没有，平平稳稳的平安，对吧？那假设有变化的话，你还是不是有平安呢？你有变化就好像有点捉摸不定哈，就像我们教会啊，现在改成早上10点钟，我们又搬家一个地方，好像有这种什么就感觉有点失控了哈，已经哎有个很好的节奏，现在好像要改一下，可能多少带来一些心里面的不踏实感哈。而这个变化是个正面的变化还好，就像股票涨上去是平安的哈，这个变化是好的，对吧？那假设这个变化是负面的，甚至是风暴，那我们是不是仍然可以在这个风暴之中有平安呢？那今天那就是我们想透过这些经文来从神那里领受他的教导。好，我想从两段来读这段经文，是使徒行传的27章。好，一个是如何失去平安，那就不要以为平安是就 take for granted， 就是它其实是可以失去的。好，然后呢第二段我们看如何活得平安，所以其实我们每天做的决定都是在如何失去平安和如何得到平安之间的选择。好，那如果我们再仔细看这段经文呢，它其实也可以分成啊更多四个小段。第一小段是人和人的尝试失去平安，那第二个呢是人的努力还失去平安，那我们就看得平安的话呢，就是神他应许的平安和他所保守的平安。那我们在讲这段经文之前呢，先把这个经文的这个发生的这个故事的头案给大家看一下哈。所以这个保罗是个使徒，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被犹太人控告被抓起来，大家都熟悉这个使徒行传故事的话哈，他就被审判，看这个有没有没有这个红东西了哈。他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右下方，又是该撒利亚哈。好点了吗？好 ，OK， 好，从这个你们的右下方的耶路撒冷，到了这个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呢，他就被审判，被罗马叫那个法庭，他就要申诉到该撒，对吧？所以申请到该撒的话呢，他们这个罗马人呢就把他押送到这个意大利，那个是在左上方那个地方，好，所以他就神权呢。就到了这个西顿，然后就到了米拉，然后就到了那个就是沿着那个上方那个方向慢慢行走哈。这个行程从一开始就非常不顺利，这个风啊就是不顺风，就行动就非常的慢。然后到了这个上边那个米亚在过去那个地方呢，他们就放了一条船，好，放了这船以后呢又有大风，他们原来是想沿着这个岛屿之间往这上面贴着往上行嘛，哈，就被风吹着往下往南走，看到没有？一南走以后呢，就有这个风太大，那个岛啊，这个 Crete 就是格尼的那个岛呢，把那个风挡住一下呢，使这只船呢，就这个拉西尔那个地方就停下来了。好，那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呢，就是从这个拉西尔那一段呢，一直到那个马塔那个行程的这段故事，好。那他们从马西尔那边起航，他们有个目标是想去那个 Phoenix， 还在同一个岛上，但是在左边那个一个更大的港口，想在那里过冬。好，结果他们没有如意达到那个 Phoenix， 好，这个下面就是一个故事就开始了。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读这个经文。好。可以了，好，是从世界开始。保罗这样子说哈，众位，这保罗说话，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那保罗在这只船上呢是阶下囚，他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好，但是他实在是爱他们，他就从这里得了一些智慧，叫他们别再往前走了，这个风啊可能对我们不利，好。但是这个百夫长呢信从了掌权的，和这个权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这很正常啊，一个阶下囚啊，干嘛要听你的哈？这些有一些专家，这航海的权主他们所说的啊，且因在海口过冬不便，可能那个港口很小，船上的人多半 就是如果大家投票的话，超过一半数的人投票，好，那不如开船离开这个地方，或者人到腓尼基过灯，就是还在同一个岛上，这个更大的港口，你想想设施会更好，可能有五星级的酒店，好，啊，腓尼基是哥尼底的一个港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所以专家们说继续行，啊，船上大部分投票，好，这样也是要去行，就更大的一个港口，对吗？好，所以如果这是一个民主 democracy 的话，大家都投票了，好像就应该是去，对不对？好，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哥尼底行去。所以你看，专家说了，大家投票又说了，又起了一点风，对吧？我感觉这个外面的这个啊情况好像印证他们这个决定哈，他们就开始是行动了，对吧？到了十四节，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有拉格罗，所以很快呢，他们就进入了风暴。好，我们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如何失去平安呢？就是目睁无神的赏识啊，秀人进入风暴。我们一起来，目睁无神的赏识，秀人进入风暴。我们看到在这短短几节经文里面，上帝的使徒保罗在那里给他们守天的智慧的引导，他们不听，要听船长的那些啊 sailor 的，还有这个大家的投票的决定。他们唯一这个眼睛里面没有神呐、啊，哎，这个船上有谁是神的使徒啊？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哈。那尝试其实是个有用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个尝试把上帝贴开去，它就会诱惑人进入各种的风暴。所以就像我们的这个社区社会里面，常常看到这种尝试带来了很多的风暴，譬如有人在寻求刺激，啊，寻求刺激好玩，啊，就短暂的快乐，就分外情离婚。就有风暴，对吧？还有一个尝试，就是马算被人骑呀、啊，这个人算被人欺，所以有时候你看到夫妻吵架呀，那彼此不能让步啊，一让步就被对方欺负了，得寸进尺怎么办？对吗？所以如果担忧大家就争，又离婚，又是风暴。那人的尝试把人带进风暴里面来，其实在社会，我们这个教会的社区里面呢，也常常有一些目睁无神的尝试。譬如说，哎呀，这孩子的学业他有点掉垮了，那教会就撇去了，赶紧去加补习班。大家说这个是不是人的尝试？或者，哎呀，工作最近特忙，那教会也撇去了，以后可以再去嘛？好，这是不是人的尝试？但是这些把人带进更大的风暴，对吧？还有一些尝试，我们一些福音朋友啊，或者以前信主的朋友，遇到风暴，我们全部带到教会来。他说，哎呀，我现在这么大的风暴，现在没有心思想这个守灵的事情，等我这个风暴过了再来到教会去追求守灵的事情。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恰恰是在风暴中，他们真的需要神的指引的时候，他们的尝试是引导他们是远离神的，对吗？弟兄姊妹，你没有看到过这样子的目睁无神的尝试在你周围自己或者周围的朋友？这是尝试目睁无神，他们就把神这个因素挪去了，就只看见人能看见的东西，就把许多人带进了风暴。弟兄姊妹，这个星期也许你在做决定，那你这个决定是目睁无神的决定，还是目睁有神的决定呢？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故事哈。好，在下面就讲到他们贴着这个小岛的这个被啊这个全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被风任凭风刮去。这个时候这个船失控了，就是风把这个船吹哪里就算哪里。好，说贴这个小岛的被风岸奔行，那岛名叫高大，那个在那个岛这个大岛的下边的一点点，大概23个英里。好，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就是个大船上面有这个救生的这个小船呢，他们赶紧把它收起收进来，不是挂在外面。好，既然把小船拉上，就用绳索捆绑船底啊，这个船用绳子把它绑一下，怕撞了就被撞散了。好，又恐怕在塞俄底沙滩上搁了浅，就落下盆来，愿全飘去。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第三天我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太阳和星辰都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的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 前面的几段经文里面把这些人啊费心的这些客户这些钱财很宝贵的东西为了命他全部不要了，对吗？人急的时候是什么都不管了。那他们的努力大不大？他说巨大的努力了，这器具啊食物啊什么啊能扔的全扔掉，对吗？为了保命。但是那么大的努力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带来就是绝望，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做个简单的总结啊。你看目真无神的努力啊把人带入绝望。我们一起来，目真无神的努力带人进入绝望。那什么叫做目真无神的努力呢？我给大家举个我自己亲身的例子呀。我是啊应该是95年日资微软的啊，日软微软我非常的努力啊，我自己以前曾经把自己说成是个 workaholic， 确实是一眼睛睁开就想干活的人啊，就是没法休息的。那我尽了最大的努力，结果那个时候我的人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啊，在 Ashley 差点要找我离婚啊，那我的孩子的学业在全班倒数第一名啊，好是倒数哈，第一名哈。然后我的身体出现严重的状况，有非常严重的偏头疼，有严重的过敏症啊。我的职业在微软也遇到了瓶颈，好像就是像天花板一样升不上去了啊。那个时候一切对我重要的事情都出现了问题，严重的问题，而且都不是我的努力所能解决的。绝望了，那个时候是目真无神的努力。因为信主了以后，星期天那是可能是最后一个进来的，我们中间有人迟到了吗？然后可能是最早的一个离开的，那团契是那爱来不来的了。那个时候我的人生的决定是没有神话语的引导，也没有祷告，就是靠自己的努力，明白吗？所以把我就带进了这样子的绝望。但是感谢主嘞，我信主的那一时候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告诉我，他说你这个人生啊，这个圣经是手册，人生出现困难赶紧去圣经里面找原因。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誓花10年的时间要把这本圣经读到搞懂，我到底在人生哪个地方偏离了他的教导啊。所以那就是产生了 BSF 的学习。这过去20多年是我最幸福的，那是目真有神的努力。但是那个时候目真无神，自己花了最大的努力和聪明就进入了绝望啊。在刚上个周二酋长来了布道，他的布道里面也讲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目真无神的努力。讲到很多明星啊，他们会自杀，为什么？他们目真无神，对吗？他们追求心里面的快乐，人生的满足，用自己的努力和成功，结果他们走到那个世界的顶峰的时候，这里面没有快乐，没有满足，但是他们没有去转向神就自杀，对吗？那我们知道 MIT 这是高等最好的学校里面自杀率非常的高，这些孩子各地都是第一名跑进去的，他们是一努力就变成第一名，他们是知道的，对吗？但到了 MIT 你再努力可能还不是第一名啊，所以这些里面自杀的率就非常之的高。所以他们没有看清楚自己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对吧？所以他们凭自己的努力想达到自己的目标，就会进入常常这样的绝望。那什么叫做目真有神的努力呢？就是在神的话语、神的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指导下，这样子的努力呢，就是带给我们喜乐，带给我们成功。即使我们不完美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他会接纳我们，对吧？我们在教会最近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海峰长老夫妇呀，买了这个堂从4月1号啊，几乎天他们就弟兄姊妹说他们住在这里一样，天天都在这里里里外外的干哈。但是你看他们的脸上充满那么多的喜乐，这是目真有神的努力。他们做的事情都完美吗？未必见得。但是我们的不完美，神有他的美意，他悦纳，他的保守，弟兄姊妹还是非常值得受鼓舞，对吗？所以我们的努力，人是要努力的，但是我们的努力不是在神的引导下，在他的话语的引导下，是他的圣灵的大能的引导下，人会进入绝望。但是如果我们是在神里面，这个努力就是每天时时刻刻都是有盼望的，对吗？弟兄姊妹，我知道大家来美国移民都不容易，一定是非常努力的人，但是问问自己， 你的努力是目真无神的努力，还是目真有神的努力呢？这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好，我们对这一段如果做个总结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好，目真无神的尝试，秀人进入风暴；那目真无神的努力呢，把人就带进了绝望。总结起来更简单一点，就是目真无神了、就会失去平安。我们一起来，目真无神就会失去平安。弟兄姊妹，你这个星期肯定有决定哈，那你的决定中如果目真无神，你这个决定中是不会有平安的。好，啊，那你怎么样子来知道你的目真是有神呢？就是你每一个决定是不是可以带到你的祷告中来？哎，就像先问神求问一下，对吧？你先去问他，那你是不是如果感到迷茫的话，哎，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案例啊？我可以借鉴呢、啊？哎，那就神的话语来引导你，对吗？所以弟兄姊妹，我想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大家有没有把圣经通篇的读过一次？有没有？有没有？没有读过的举举手一下好吗？啊，你不好意思，没关系哈。呀，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如果你现在没有通读一篇圣经啊，你的人生目前神有话要对你说，而说这些话，肯定就是你没读的那一部分。所以你每次通读圣经的时候，非有一部分话你读得懂，那部分话就是你现在目前人生这个阶段所需要的话。你再过一年再通读一遍，又发现一些话要读得懂了，因为你又读到新的指引，人生就在不断的往上走的过程中，神会不断的引导你。但你要读他的话语，你不读他的话语，不在他的引导之下，你怎么知道你的决定是目真无神还是目真有神呢？这目真无神就会失去平安，所以这个后果其实是蛮严重的。所以我恳切地邀请大家把圣经通读一遍，也参加教会在用这个 BSF 的材料的学习。特别我想提醒一点呢，就是我们中间有好多孩子在教会，我们教会现在用 BSF 的这个初中 program 是很棒的材料，但是有作业要做，我建议父母在家里陪孩子做，使这个孩子啊从小就养成一个被神话语引导的习惯，使他的一生都是目真有神的人，对吗？你看我们在诗篇这个一章的二节里面念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并为有福。他要将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像你的孩子要做作业，他就会昼夜思想那些题目，那个习惯，对吗？你的孩子就会将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对吗？按时结果子，所做的尽都顺利。就是你希望你的孩子的生命是这样子的吗？那你要训练他用圣经的话语来思考人生。好，当我们在圣经里面积极的认真的寻求他的指引，愿意在祷告中去先去求问他，那你的决定，你的人生就不是目真无神的，你会在他的指引之中，在他的平安之中。好，我们再继续读这个故事。好，好，到了21节，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隔离底，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算，回着实数做全。因为所熟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杀面前，并且与你同尊的人神都要赐你了。所以上帝对保罗的生命有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要他站在该杀的面前做见证。那这个计划风暴能够争执吗？能不能？那是不可能的，是上帝给他的一个计划。好，上帝对你也有个计划，如果这个计划还没实现，你就坐飞机了，飞机是不可能掉下来的，你知道吧？因为神在你生命的这个计划是必定要成就的。好，所以到了这里的关键要得平安了，就是要活在神的旨意之中，对吗？如果神对你的生命有个计划，你活在这个计划中，那是最安全的，因为神要保守他的计划，要成就。世界上的风暴是不能走短的。当我们活在神的旨意之中的时候，不仅仅我们个人得保守，我们周围的人都得保守。哎，看到吗？这整只犬都得到了保守。所以我们中间有人去 信靠神，你的配偶不信神，你的家仍然都保守，对吗？所以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福音朋友进来，他们跟我们一起会同的神的保守。所以尊位可以放心，二十五节，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就怎样成就，他的应许是不落空的，这是我们必撞在一个岛上。所以这个保罗啊，鼓励全上的人都相信神的应许。好，我们来做一个总结，怎么去获得平安呢？就是活在神的旨意之中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好吗？活在神的旨意之中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他的旨意有他的保守，这是不能再安全的地方了，这是最大最大的保守，对吗？神的计划风暴是不能阻挡的。所以当我们在神的旨意之中，风暴不能伤害到我们以及神托付给我们的人。我遇到很多的朋友，他们实际上已经在风暴中，就是婚姻也好，职业也好，但他们的对我的回应就是说，哎呀，风暴过了以后我再跟你们一起查圣经，那过了以后再跟你们一起祷告，过了以后我才来教会。哎呀，我就常常只能为他们哭，因为在这个风暴之中，他们要的是什么？要神的指引，对吗？活在神的旨意之中，就马上进入了一个安全的港口，他们那个风暴就是很快就会过去，对吗？但恰在这个时候，人的这个尝试这引导人，哎呀，这个是灵魂的事情，我现在是有外面物质的问题要解决，对吗？那其实这个上帝的意思是说，你解决你跟他关系的问题，外面的问题他来帮你解决，对吧？弟兄姊妹，那你是不是今天遇到什么风暴，或者你有什么邻居朋友遇到什么风暴，你会怎样子去透过这段经文来重新思考你所要做的决定，怎么样子邀请他们，甚至带他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呢，让他们看见，哎，这风暴啊在神的手里面是没问题的，而且这里真的还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好，我们再往下念，到了第十四天的夜间，全在亚底亚海飘来飘去，约到半夜，水手以为进近旱地，就探探浅，看到有十二丈，稍往前行又探探浅，就得了九丈，就是再靠到一个旱地再靠近，恐怕撞在石头上，就将船尾抛下四个锚，盼望天亮。水手想要逃去船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作要做船头抛锚的样子。哎呀，他们随手不管别人，自己想逃命行好。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由他飘去。大家记得这个故事的开头啊，这个保罗的建议，这些兵丁有没有听？他是没听的哈。哎，这个时候他们听了，奇不奇怪？那我们有没有这里有弟兄姊妹在上班的时候啊，哎呀，你的话就是团队不愿意听，老板不愿意听，那其实就是保罗的经历，对吗？哎，假设你的团队、你的老板意识到你是神差给这个团队来救他们的，你看你说的话，他们全都会听，那就是神的大能的工作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开始顺服神，透过保罗对他们说话了，对吗？而这个顺服啊，就是得平安、得保守的这个开端了，对吧？好，我们再往下念，好。天尽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东西已经十四天了，没心情吃饭，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知损坏。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轴谢了神，掰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人，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为了叫船轻一点。大家记得这个船开头的时候，他们投票了，多半的人怎么投票是反对保罗的，对吗？这里你没看到，哎，他叫他们吃饭，他们就全部都听了，你奇不奇怪？所以再次问大家，你是在公司团队里面，哎呀，你的说话好像没人听啊，啊，也就是老板同事都反对，哎。如果你是神差到那个团队里面的人，叫神要透过你去祝福那个团队，他就变成这样子的，对吗？所以但是这有个前提，就是他们意识到 啊，你是神差来的。好，这些人意识到这个保罗是神差来的人了。好，所以这个保罗作为神的一个 messenger， 好啊，就对他起到对整个权的这个起到巨大的这个保卫的这个作用。其实我们在人生中都需要有个保罗在旁边，对吗？你身边就有这样保罗的人，就是在教会里面你的长期的族长长老，我们就是想来帮助你的人。弟兄姊妹，如果你家里有什么事情，真的不要怕麻烦我或者中伟长老、海峰长老和马克长老，我们要做保罗该做的事情，好吗？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给你一些帮助啊，愿意为你祷告。不是我们说的话都是对的，好，但是我们会为你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帮助你共同一起得到神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家庭啊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需要做，你要寻求神，也可以寻求神在教会中所安立的各种的这个牧者，他们其实也是你寻求神旨意的一个方面，一个方法。好，我们再往下念。好，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见了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把船拢进去不能，于是砍断绳索弃锚在海里，同时也松开舵绳，拉起头盆顺着风向岸行去，但愿着凉水加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船都咬住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丁丁的意思是要把囚犯杀了，很怕有浮水脱逃的。那兵丁好自私，好，但是在罗马的这个法律里面，兵丁如果犯人逃了，兵丁是要拿自己的性命去偿命的。所以但是那个犯人杀了没关系，所以他为了保命呢，就想把这些犯人给杀了。那保罗恰恰是个犯人嘛，好，但是这个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你看到没有，这个保罗他有个使命，要在罗马在皇帝面前做见证，这个人的这个计划不能伤害到他，看到吗？所以这个百夫长那是上帝对他的指引，对吗？他使他能够阻挡这个事情。那这百夫长并不是个信徒，但上帝可以透过他改变这个局势。于是呢，百夫长就吩咐肺腑水的先跳下去上岸，其他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和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我们既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米利大。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个头啊，大家记得他们是从这个拉西尔，就是那个格里岛下面那个港口出发，对吗？从那里开始这只船就完全失控，是不是？那如果船完全失控的话，那个风可不可以把这只船吹回去，就吹回到盖萨利亚去，可不可以？但是可以的嘛，因为是风嘛，哦，它也可以往下吹，就吹到埃及去了，哦，它也可以往左边吹，一直吹到那个西班牙那边过去，哦，但是这只船吹到一个什么地方，你看懂了吗？这个米利达就在这个意大利的最南端，看到没有？所以这只船完全的失控，但其实它一直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大家阿们吗？大家看懂了吗？所以这只船是要朝着意大利方向走的，神掌控了这只船，就驶向了意大利的最南端那个岛屿，是最近的地方。这就是保罗的行程要去的目的嘛，对吗？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不是在什么风暴之中，你可能感觉到失控了。我的天哪，这个事情我怎么办呢？那这个是你不能再控制了，这是事实。但同时，他又在神的掌控之中，这也是事实，阿妹吗？而且你这只船呢，正在朝着神所指定的方向行驶，会到达他要这只船去的地方，一点都没有问题，对吗？如果你如此的相信，是否可以从中得些安慰呢？会不会安慰到你？好，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有风暴，你完全失控的时候会到来，但是你在神的旨意之中，在神的掌控之中，他要去的地方，他就会安然的到达。其实根本不需要我们做那种疯狂的目睁无神的努力。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总结哦。所以顺服神的指引，风暴中就得神的保守与平安。我们起来好吗？顺服神的指引，风暴中就得神的保守与平安。所以是有风暴，但是那些人在船上的兵丁也好，船上的人以后就顺服了上帝透过保罗给他们的指引，然后就全都得了平安，而且到达了他们所该去的这个目的地。好，弟兄姊妹啊，你没有看见过风暴，或者在风暴之中，或者朋友在风暴之中，请你们今天去告诉他们，在风暴中信耶稣的人会得神的保守，会得平安。好，我们对今天的信息做个最后的总结。好，那这个目神无神的人呢，他就会失去平安。那顺服神的人的风暴中也有平安。我们起来哈，目真无神就会失去平安，顺服神风暴中也有平安。那这个是我们每天都面临的一个选择，每个决定中都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是目真无神，还是了顺服了神的旨意？好，所以尊严告诉我们：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弟兄姊妹，可能有个问题哈，我看那些邻居，他们日子过得可好了，他们也不去教会哈，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不要被他们骗了，不信耶稣，他们家里婚姻呢，一定是炮火横飞的一个地方，这是绝无可能的啊，所以他们的是非常需要福音，呀，常常就见到一些情况，情况好好的，突然之间电话就来了，就是急救啊。就出问题啊，这件事情非常的常见啊，在教会里面我希望少见一些，因为我们一早就开始顺服神，活在他的旨意之中啊。那所以在风暴中我们可不可以有平安？可以有平安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平安不只是岁月静好，即使在外面有这个疫情的风暴，即使股票垮了，即使公司在 lay off 的，但是我们在他的旨意之中仍然是可以有平安的，是不是？祝愿大家在这个圣诞节的这个季节，每个家家户户都深刻的去经历这样子一份的平安，是神应许给我们，他要给我们。我们所做的一个简单的决定，就是不要目睁无神，愿意去寻求他，顺服他的指引。求神赐给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姊妹，包括整个教会一个平安的一个季度。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天上的神，我们何等的感激你啊！在世上虽然有苦难，有各种的风暴，但是你自己掌管着我们，就是每个人就是权，而且这个你的同在就保证我们能够到达你自己要我们去的彼岸。求主你将这个信心，这个应许这个故事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周围的邻居朋友，让我们一起天天都活在你的平安之中。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